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今天会给大家请到一位新的嘉宾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新的朋友给大家做
慢点讲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看电影的影迷猴哥看影视，平时在自己的公众号猴哥看影视写一些影评，很高兴能参与这期节目。
节目我们也是会围绕着电影的这样主题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因为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到，周处除三害
啊。对，我也是去影院，我是去影院看了一遍点映，然后我又看了一遍线上的这个上线的版本，等于看了两遍了已经。
哦，你是二刷了？我是
二刷了，
三月一号我是去的院线，然后院线我看了这样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我还在回忆很多的细节，所以就想和 猴哥来聊聊看这一期内容，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我先问问猴哥，你这部电影你看下来自己一个感受是怎样？
我感觉这个周楚，就是这个当代周楚陈桂林，他这个整个电影这个人物成长，这个电影表达的特别好，就是他从这个认识到自己是一害，然后他又除掉了另外两害，然后自己呢又有一个成长的一个心路历程，这个过程带的特别的深刻。
就故事内容虽然这个名字是结合我们中国古典的传统故事当中一个周楚除三害，但是又做了内容的重新的一个加持，包括它丰富的一些细节来形成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电影。但是我看完这个电影，我姑且把这个电影分成三段吧。一段是陈桂林自己的一个成长历程，第二段就是他去寻找香港仔，那么第三段就是他和Top One 的就是牛头林陆河之间的故事，那么这三段形成了我们这个周楚除三害的主要的剧情之一嘛。大体的这个三段我们先从陈桂林开始聊吧。陈桂林一个典型的一个黑道杀将的这样一个人物出场，给我们的这个视觉冲击力就是感受到很有胆识的杀手。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对于他自己奶奶的一个情感，
哎，这个也很打动我。就是他是这个在干了这些事儿的时候，他为什么躲起来了？他说了一个很触动我，是因为他当时犯了事以后躲起来，他是因为他自己抓到以后，奶奶老人家看着自己孙子这个犯这种很罪恶的这种事儿，被攻击，他是怕老人家难过，他有这种良知。这个铺垫特别好，就是说他自己虽然是黑社会的人，但是他本身还是存在一丝良知的，尤其是对于奶奶，他觉得自己混这个黑道还是很对不起老人家，所以他躲了起来，逃避了这个追捕。
他几经的这个黑道，所谓他要去寻找，我自己看下来的感受就是一个是要去证明自己，然后更多的去赚钱，然后把赚到的钱给奶奶用，让奶奶好像过到一个好的生活。但是最后他奶奶也发生了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病症嘛，让他最后对这个观念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这个说的第一段的故事，他本人的这个经历里，他经历了其中一个嘛，就是大事嘛，就是他奶奶，他没等再见到自己奶奶的时候，奶奶就已经就是过世了，就是对他的触动也非常大。
那么包括他和他奶奶之间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联系人，我们也要说一说，就是张桂清啊，我简称他是黑道医生嘛。然后他和陈桂林之间的一个人物关系，包括他后来和香港仔和林陆河之间的一个人物线，这个是铺了相当的好。这条线让我又感受到了似乎是像在看一个古龙武侠片一样，就是所谓的江湖第一神医为 政协指派的人在服务，为各种黑道势力在服务。
他这个人物就很关键啊，他属于这个片子里的一个既是主要人物，还属于一个按小说属于一个线索人物，是不是啊？他是通过他，然后陈桂林找到了另外两害，要不是陈桂林自己是没有线索的。
嗯，
这个铺的特别成功，我觉得这个人物用的。
对，就是他起到了一个关联作用。张桂清自己做的这些事，我们现在来讲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张桂清自己也不是善类啊。
对，他这个黑道议长，他其实等于是既在救人也在害人，因为他救的都是用咱说的就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就干那些什么黑道生意那些，所以他这个东西就他不属于一个怎么叫不能叫好人吧。
嗯，
这个职业
对
不能叫好人，他属于一个黑道议长。
对，因为他之前有几个细节，就是流露他自己去看病，然后他的同学告诉他，你也是医生，你知道你自己就是什么病，肺癌的四期，就是基本上也是没有救的。那么他之前所有做的这些事，所谓的去渡人也好，去救这些黑道的人也好，最终也没有为自己积下所谓的阴德嘛。
他属于说基本上咱用点这个怎么说呢，就属于没干什么好事。表面上看他是及时救人，但是他这个医生救了太多恶人。
就是陈桂林出场的这个画面感，就很多很多影迷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节可能没有留意到，但是我抓住了几个细节，可能我一直在包括我现在还在回想，就是有一长串的特写的镜头，就是告诉我陈桂林如何去杀黑道老大，然后他杀之前一直在吃那个便当，那个排骨的便当，然后他吃饭时候的表情就是像猪一样，就是扒了个嘴，就是拼命的把这些排骨啊食材啊各种的往嘴里塞，然后旁边那个金毛小弟还跟他搭几句话，他开始的表情是有一些惊恐，但是他仔细听那个金毛小弟说完之后，他好像感受到这个金毛小弟在崇拜我这个桂林吧，就是桂林仔，就心生一个暗喜，就心里很爽，好像大家还是崇拜我的。就这个细节我觉得转化的就是阮经天的这个演绎的这个方法表现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瞬间就是几个细节就转换出他的一个角色代入。
他这个人就是混黑帮，他虽然混黑帮，但他还是渴望自己啊这个在这个黑帮当中能有名气。你看他这个，看金毛虽然不认识他，但他说的是自己的这个威风事迹啊。
嗯，
这个地方也确实处理得非常有意思。这金毛是一种崇拜的一种口气，虽然不认识这个人，但我在讲这个人。哎，他当时听了特别舒服，这个感觉这表情啊很丰富。
他自己是听了特别舒服，然后就是这个细节上，包括他吃饭的这个动作也好，行为逻辑也好，更像什么呢？一开始说的，包括我们前彩当中也聊到，就是这个三害嘛，陈桂林是代表猪嘛，然后他一直用的那个手表也是那个小猪嘛，所以他吃饭的这个吃相，包括这个我们说猪，这个喜形于色的这个表情，都是浑然天成的。
对，他是代表三害里的猪，然后另外两个，一个是那个蛇是吧？还有一个蛇，一个是鸽子是吧？是吧？三害
。
好像我注意到英文名是不是按照这个来的？是不是那个英文片名？
对，
我记得
是按照这个来的，因为出片的时候它有一个类似于像图腾一样的画面，然后正好是猪、蛇、鸽子围在一起，就类似于我们以前看那种日本的动画片当中，什么 BTX 当中有40这样的这种图腾的标志一样。
他这个设计啊，他设计的时候考虑到这个 就除了华语观众以外，就是英语的这个能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它这个设计挺有意思。
它的设计当中暗涵盖了许多东西，就是佛教的一个禅理啊，包括我们说耶稣即是救人，就是陈桂林在杀第一个就是黑道老大，我们看到那个画面感，他用手去挡开一个前面高的一个黑道小弟，然后冲到第一排人群当中，用枪去就是点杀爆头，去把那个黑道老大一枪毙命，之后他在那个老大身上打了一个十字架的这个打法，这个打法其实他可以当时就可以直接比如说连射几枪就把这个人打死，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就是打出这样一个十字架，其实还是要告诉人家我来做这件事类似于哎，上帝来救赎你一样，就是这个意思的表达大概。
哦，他杀那个铁头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有一种就是说叫除世间的这个罪恶的这个自己有这种觉悟了，是不是？
对，是有。
他是什么玩意儿？
对对，是有这个，这个只是我的推测，但是你从行为逻辑的这个动作上来看，就如果他是一个常理化的罪犯，我打你，把这个人打死，我打个五六枪。就击中要害去打，他不是的，他一枪先爆头的，然后其他的细节他是打一个血十字，所以这个细节是比较特别，所以你也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啊，对，他其实铁头的爆头是已经死了，所以他补了几枪啊。你一说我回想起来，他不是说就是说泄愤那种，他还是打了一个那个十字的。嗯，对，我觉得你说这个对，他是打了个十字。不是泄愤，应该是因为他已经爆头了，他没有必要再泄愤了。
就是我们一直也是在看经典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嘛，四大名著当中我们也会找到这样类似的一个人物，比如说鲁智深，对吧？鲁智深也有这样混的时候，但是很快的一个人物逻辑就会因为这些事情而得到一个转换。那么陈桂林的奶奶去世了，这个事情让他和就是张贵清这个黑道医生有了更密切的一个联系，然后张贵清这个黑道医生又和陈桂林去说一些东西，就是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可能还有多少多少时间。那么这个一段内容张贵清也是埋了一些暗线在里面，我们现在先不做这个大的定论，但是陈桂林姑且把这个事就当真了。那么我后来我做的一二三四的事情，其实也是因为张桂清跟我说了我得了绝症，我才会去做。
他这个特别像那个怎么说呢，特别像一个老电影叫蒙警恶匪啊，但是那里是个警察，他也是得了绝症以后，然后突然间就做了很多勇猛的事儿。他跟陈桂林的想法差不多，他就觉得我一辈子都混下来了，不行啊，我临死前我得干几件大事，就是说一个绝望之中的一个触底反弹，就是说绝境当中我突然间觉醒了，这个怎么说，这种叫不叫励志，觉醒了这种自己的道德上的一个上限，我必须得干大事。
是本来可能也就是一个黑道杀手，但是我因为我本身的这个个人的精神依托或者精神依靠我没了，我想成为一个比如说我们说新的人吧，这个新的人是因为黑道医生对我的一个感化也好引导也好。那么在后来他去利用黑道医生的儿子来把这个后面的线索去得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不表，然后我们就说到我们第二段的内容，就是这个猪与蛇之间的关系。
对，第二段他就是这个顺着这个黑道医生找的这个张桂清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个香港仔。香港仔这个老大我觉得塑造的，他这个东西他前面还有个铺垫哈，说香港仔这个暴力还不光是因为 因为是黑帮老大是因为脑子有一颗子弹是不是？
对，
我记有这个戏。
对，有一个细节就是脑子里这颗子弹没办法取出来，导致可能因为一些问题他一直留着这个病症，所以他要一直去找张贵清去拿这个药，然后这一段是关联的，就是这个细节。
对，他这里就演出来了这个本片里这个很有人气的一个女角色程小美，是不是、啊、那个张贵清要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姑娘，
嗯，
香港仔对这个女孩属实是有点变态的，我看的是感觉是有点变态。
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是剧情需要的描写嘛，然后也会产生一个人物冲突嘛，就是陈桂林认识了这个陈小美这个小姑娘，然后之后她到这个理发店去刮胡子，这一个就是人物连线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人物连线使他认准了下面后续的一个就是行动逻辑，如果没有这个连线的话，后续的行动逻辑应该是很难去达成的。
他就明确了其实这个程小美是被挟持的，而不是说他们几个人一样是那种咱说是那种同伙关系，就是说这个人实际上是被香港仔他们几个人控制住了一个，对，属于一个他需要解救的人，他的目标还得是除掉香港仔们，所以说他这个还是他这个侦查确定的还主要是这一步，就看这个目标到底哪几个。
对，就是从这一段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说陈桂林所做的这些东西啊，就所做的这些后续的行为逻辑应该是向善的行为逻辑，至少从我们说他对抗这个是就是香港仔这个组织当中的这些人，包括一二三四这些桥段动作戏嘛，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就是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聊到的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段当中陈桂林的自我成长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对抗，什么对抗呢，就是他和警察陈辉之间的矛盾的对立面。
对，陈辉这个是和他有点惺惺相惜的警察，就是说他在刚开始跑的时候陈辉是本来想抓他的，
嗯，
但是反正是让他给跑了，然后陈辉还瞎了一只眼，
嗯，
这个我有体现啊。前面咱看的时候，当时眼睛受伤了，前面家还不知道，就是他俩厮打的过程中伤了。是那个，我感觉这个片儿动作戏还是挺血腥的，就是他拿那个那是香炉吧，
嗯，香炉，
他直接干在眼睛上那块，挺血腥的，还挺血腥。第一段这个还挺血腥的，他俩那个追逐其实看着还好嘛，就正常打，就从那块开始嘛，这个很。尺度还算有点大，有点感觉，因为我感觉国内的动作片好像很少能看到这种，就是看不怎么看着血，好像我感觉，
嗯，
但是就是啊，就港台里边就经常能看到这种，就是血，那打的时候肯定得喷血，这打过仗的不都知道吗？那打架嘛，其实有时候真要动起手来，这个不见点血，好像就是抵受不了。
这个追逐过程当中，就是陈桂林那个邪魅的一笑，然后癫狂的去奔赴。那么陈慧和他当中这个长距离的一个追逐之后，他们厮打，然后两个人都坠到这个小房间，然后小房间再打。那么这一段当中有几个细节嘛，就是然后陈桂林拿到了陈慧的配枪，这个一段是要交代的，就是他把陈辉的配枪拿走了，对于一个警察来说，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失误，给后来陈辉要再去把陈桂林再抓回来又埋下了一个伏笔。
因为施枪在警察当中是个大事，就是属于本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所以说他等于这些年一直在追查这个陈桂林，这也是属于埋了一个伏笔。其实陈桂林虽然跑了，但是陈辉一直没有放弃找。
对，包括我刚刚也说了，陈桂林和陈辉这个对立，我简单的去概括一下，就是 善与恶的对立。这个善当然是陈辉了，陈辉应该就是陈桂林善的这个一面，对吧？然后虽然账面上是陈桂林打赢了，但是陈辉作为一个善的这一面，他失掉了自己的一只眼睛，丢掉了自己的配枪，那么这个恶的一面拿到了陈辉的这把配枪。拿到配枪之后，陈桂林又干了些什么呢？其实他后来所有做的这些肢体上动作的事，我姑且说他是就是一个警员附体的一个行善的过程吧。
嗯，对，他后边这个所有的这个执行枪决，就是说不是枪决，就是杀了这些恶人，都用的是陈辉的这个配枪，同一支枪，这个片子里有体现。所以说他用警察的枪干这个事儿，这个寓意说明他还是在除恶，还是一个算是一个正能量导向的一个事儿。
对， 他其实偏向的一个隐喻的导向是很多的。就香港仔这段我们可以告一段落，然后继续 往下再聊，就是那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top one 了，就是牛头。找牛头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就是上了那个小岛之后，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尊者，然后我就有一个感受，我就说这个人一定是牛头，然后不幸被我言中了，那个人果然就是牛头。
我当时也是，我说这人肯定是李龙河。哎呀，肯定是牛头啊，李龙河呀，看着就不像个好人。
对，就而且就是反差很大。你看那个通缉悬赏令都应该是暴力型犯罪嘛，暴力型犯罪都是肢体冲突比较多，但是显然这个 top one 之后他肢体的这个变化就少了，反而还给你来一种那个精神导向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辩论，来跟你说你要放下你的执念，要开始新的开始，不要去想那么多，以前的林陆河已经去世了，怎么怎么怎么，跟他编织了一系列的新的故事。
嗯，他这个伪装的很好，编故事啊什么的，忽悠人啊，挺厉害。这陈桂林啊，我估计啊，碰着是个真正的这个所谓说真正的有智慧的人，估计也就可能真从良了，可能放下一切了。但明显尊者不是，是个骗子，
就也是带着一些伪善的面具。但是第三段就是最后一段，尊者和陈桂林之间的一个戏码当中，因为有很多的设计，我们说更偏向一个武侠情节嘛，就是主角光环挂得太深，你受到那么重的伤之后还被那棺材板埋了那么久，居然还能从里面爬出来，像活死人物出来之后一样，这个显然虽然是不符合一个行为逻辑嘛，但是剧情需要也是让他最后去杀身成仁嘛。
对，他这块吧，就是因为他干的，他需要干掉的是一个邪教，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我感觉编剧和导演给了陈桂林一些主角光环，就是像你说的是，怎么弄也弄不死啊，然后这个他一个人就把这个邪教干掉了，这个也是很厉害。
对，是这个描写就太特别。然后中间我们还有几个细节我们可以就是细细的去想一下，就是陈桂林上了这个岛之后，他食用了那个素斋，食用素斋之后他就知道所谓自己身体快不行了，吐出来的都是黑水，对吧？所谓的尊者可以为你开悟，就这一套的我们说是像营销手段一样的这个方法吧，这个一二三这个套路是真的看了都惊呆了，怎么吐出来的都是黑水。
我当时寻思啥，我当时寻思我第一反应啊，这陈桂林这个是真犯病，他不应该是胃的毛病，他不是肺癌吗？
对，
然后我就想到了，我说是不是下毒啊，果不其然后边这个就体现出来了，他这个是个有组织的邪教嘛，就他这里头有同伙，然后还有托， 然后下药的，用很明确的，
因为
还是
因为中间
甚至连还有一个细节啊，连医院的人跟他们都是一伙的，是吧？
因为这个组织当中有一个医院嘛，正好是他们负责去给他照那个片子 X 光，然后跟他去做一个病症的诊断嘛。然后那个母亲带着小胖儿子嘛，说儿子快不行了，那么陈桂林马上就是发自一个常人的心态，就说不行了，快去医院吧，医院才能救好人。就这个细节说明他还是没有被所谓的精神麻痹。
对，陈桂林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下手那块儿，因为刚来的时候他这些药，你看这个吸毒都是成年人是吧，
嗯，
没看着小孩，然后到这个小孩在这开会的时候，妈妈领着孩子也被下毒了，这个就属于有点我的感觉，就是孩子不放过。再一个就是你刚才提的 X 光片啊，我注意了一下啊，就有一个特写，医生拿了那个 X 光片是比陈桂林看了同一张 X 光片，
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同一张 X 光片，
他那个 X 光片，而且陈桂林那次不是撕到一块吗？
嗯，
你看他那个特写那个甲那回缺的还是一样，就是有点那个穿帮有点那啥了，
嗯，
就是可能他们自己不觉得，但陈桂林就发现他就竟然瞅了一眼那个大夫拿那个 X 光片，一看还是同一张，他就那个时候已经急了。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他们这个组织圆的好一些，可能陈桂林也就放下所谓的心中的执念了，没有想要再去比如说我要找林路和这个人，只是后面的剧情太过血脉奔张的冲击力，包括后来小胖的妈妈后来自杀了
那块，我是这么理解啊，
嗯，
对啊，他自杀的，他其实看到那个陈桂林拿过来这个东西以后，他已经明白自己上了当，但是为一个细节，就是整个那个大五个里除了他和陈桂林都是尊者的人，
嗯，
他俩手里只有这个女的，是尊者递给他一把刀让他去杀陈桂林，他俩只有这一个武器的情况下，他俩明显不可能在那个情况下干掉这一群人或者说逃出去，所以说这个女的只能说做了一件，咱说看这个片子还是很遗憾的，他为了不伤害陈桂林，他选择了自己自杀。
嗯，
这个选择，当时我看的时候蛮震撼的。以后我们也是，就是两个人一把刀，他俩怎么可能突出重围呢？
对，因为毕竟陈桂林也受伤了，但是最后就是活埋把陈桂林一起和那个小胖的妈妈。一起打包就送到地下去，这个一段也蛮扯的。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可能陈桂林也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不对劲的一个细节，什么就是说他虽然把所有的钱都交出去了，就是他还佩戴着他代表他奶奶的那个手表，那个小猪粉红手表，那个尊者也好，那个吉他大姐也好，还叫他把那个手表也要交出去，就是他对于这个东西其实更很不解。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他们一个破绽，就是有信仰这个东西很正常，他要你放下一切啊，但是个亲人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怎么说，是他一个破绽，这个信，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往我奶奶留下东西也要烧掉。
对，
就是放下一切不代表我要把我至亲的东西也放弃，
对，
所以说这也是陈桂林当时就已经有点起疑，这也是后来他不后来都看了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一个地方放着，就只是把钱给挪走了，根本都没有烧掉。
对，就是啊，包括他后来找到那个地下室的这一段也是比较诡异的啊，就是说找就给他翻得到了，
有点像咱们打游戏哈，突然间到这个屋里一踩地板就下去了。
对对，就有
感觉，就
有点感觉像《绝命毒师》里面的剧情一样，平日看看好像平平无奇，大家安分守己，他背后的阴谋是那么的巨大，他就是把 牛头射杀之后，他也跟牛头是几次机会嘛，他说我这把枪里有多少子弹，如果你每次都有卡壳的机会，那么证明上帝真的眷顾你，那我就不去违反就是所谓的上帝或者关圣帝君给我说的这个话。那么当时
说什么，如果说那个九发子弹都卡壳属于天意，是不是、啊、
对对对，就这个、
就是、对对对、啊、是这么说的。他这那段我看了也是哈，他就是那个不，这个也有点就是说情节偏魔幻了，就是他在这卡壳子弹完了又上膛的时候，尊者和所有人都没有动，没发现吗？谁也不动。
这个时候尊者是害怕所以不动，然后所有人的感为什么不动呢？因为他们觉得尊者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神，神如果能抗得住这个子弹的话，他们的认知这个逻辑闭环就是行得通的，如果这个神尊者抗不了这个子弹的话，那么他们的信仰就是没有了呀。但是这个电影也很讽刺，就是居然陈桂林除了就是第一枪打在林路和就是肩上的那一枪之后，他连续两枪是卡壳的，就是让这些信众们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事情还是有点像真的。但是第三发子弹打出去之后，就告诉所有的信众这件事你们都错了。
但是关键他第三枪打完之后把林路和干掉之后，他都已经出去要刚下楼梯，然后他发现邪教还在。
对，
这是最讽刺的。
对，就这一段就说明就是此刻的陈桂林啊，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我要去得到所谓今天台湾三大通缉犯之首的这个陈桂林了，已经不再单单是所谓的周处了，我要把你所有的邪教都铲除干净了。这个其实把他的精神层面又拉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新的台阶吧。
他属于自己的这个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比除掉这个枪王仔和这个林路河两害又更高一个境界。我现在要除掉的是一个邪教，我要除掉的是一个邪教，我要拯救这些误信邪教的人，还境界又高了一些。
这个相对的表达其实隐层的含义就是更大，然后包括他对于后来那些信众他也是有几个方式嘛，就包括再打出子弹卡壳或者是他打完没有子弹，他就招呼那些信众希望他们还是走吧，我也不愿意杀你们。甚至在开杀戒之前他还有一个倒计时，我给大家一分钟大家可以走，对吧？其实他还是想我尽量不要去做一些有杀戮的事情。
他倒计时的时候好像先走的是那个吧，就说是给小孩下毒那个。
对，
一个对，他先走了，他到那个陈桂林的跟前就是哈了一下腰，好像示意了一下走了。他我的理解是他能走掉，他可能是他应该是个不能说被洗脑，他应该是林路和一个同伙。应该
一个是成为同伙，还有一种这些人当中也有人是被动的，他只能去顺从、因为他惧怕这些暴力嘛。
他应该是惧怕自己如果说像陈桂林刚来说那样扎刺的话，很可能会被干掉之类的，他可能还是怕这个。所以说有些人你看他陈桂林给机会以后瞬间就走掉了，我记得刚倒计时的时候一分钟之内走了不少，走了挺多。
就是这个邪教铲除之后，那么我们陈桂林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他生命最后时刻嘛，很快的就是他要去转换自己的角色，要去投案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他和之前杀铁头老大时候的那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杀铁头老大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作为一个黑道杀星他要去自首，这个感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其实他是 拿那个跟他同样坐船一个小姑娘，这人正在给朋友打电话，他拿人电话抢过来以后，他给陈辉直接打了个电话，就说他等于是跟陈辉好像是意思我投案，他不是报着警，他直接打给陈辉了，警察嘛，陈辉直接就告诉你我要投案，就那个感觉。虽然说电话内容片子里好像他好像只说了一句陈辉啊是我啊怎么好像没有说俩人具体聊什么，但是很明显他就是只信任陈辉，他应该是咱说陈辉眼睛瞎，他那就是怪他最后得把这个机会给陈辉，他有一次愧疚。这么说是跟杀这个铁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现在已经是以前醒悟的人，只是说他这个醒悟正好太晚了，但是说他毕竟犯了太多事情。
我们现在说包括我们从古至今都是灌输一个思想，就是杀人者偿命嘛，但是同样从陈辉这里开始他新的一条路，那么他结束的这条路也是从陈辉这边结束，那么陈辉带给他很多就是所谓的照顾吧，就是包括把陈小妹请来给他刮胡子，让他穿上就是那一套西装，然后包括西装的这个破口上还缝了一个小猪的一个 logo， 也让他能够去自得其所嘛。就是这一段当中还是导演有所谓的就是人文关怀在里面的。
我觉得还有什么就是说他在在进行这个除香港仔和这个在找这个线索过程中，我记得他跟金毛是不是见了一面，他在酒吧里，像金毛的那个酒吧去找金毛，就是那个开头那个小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可能金毛也问他了，说在这个怎么办，完了金毛不知道他得了肺癌嘛，他还说他上找哪治，他好像说了一句说陈功林说了个我听着很有感触啊，陈功林说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了都没人记得。这个对应的什么呢，对应说他虽然是三大通缉犯之一，但是他去警局自首，警察年轻的不认识他，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我现在就以我现在这个通缉犯身份我自首了，等于说这辈子什么没干白活了。他有一个触动，就是说我既然说我通缉犯了，我要那个我的肺癌晚期了，那我不如就弄点这个惊天动地的这个大事儿。他有这个，我觉得我挺佩服这样的人，就是说咱不能说他毕竟是黑社会吧，但是他最后还是算一个当代周楚，我觉得算是
一个当代周楚，
觉得他过了起码干掉了两个祸害。
陈桂林是一个有胆识的人，但是他的胆识仅限于他突破杀人的一个瞬间，但是他包括他杀掉铁头之后他还隐姓埋名，就是躲在自己的那个小屋里面，包括他回家他都是相当的小心，也很注意很多的细节，就是他把那个应该是吃的东西吧，就是卡在自己铁门上，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假装去系鞋带，然后再去看看那个铁门上的吃的东西还在吗，就这个细节就告诉我们其实他是很怕被抓到，他也不想被人抓到。后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他生命 感受到所谓的不适吧，就是好像身体感觉到好像可能是肺癌四期了，但是其实他还是在挣扎的去抗争。然后和张桂清在那个苍蝇馆子相遇之后不是也说了一很大篇幅的一个对白吗，他希望张桂清给他去找一个肺，然后他立马就是戴上了自己一个帽子，这个戴帽子的动作就是也是在下意识的一个潜台词，就是我要重新开始了。
对，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对，有这个潜质啊，就证明他是一个像你说是一个有胆识而且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不是一个那个 咱认为就是单纯的一个杀手，他很有计划性。我发现他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说不是单纯的莽夫吧？
对，他
这么说，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莽夫。很多的细节，包括他去那个小美理发店，那个提前在那个对面的宾馆去做一个伏击打样，还有就是在那个岛上，他把自己的武器都埋在那个大树旁边嘛，所以这一段，包括他还去挖那个零陆河的那个棺材板，去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零陆河的那个尸骨，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并不是所谓我们说的就是像李逵一样的只爱杀人的人。
对，那不是他，就是我觉得林陆河其实对他有一些小害，就是说，就是还给林陆河还把自己的这个衣冠冢啊给他看了，位置还告诉，然后最后其实你看这些东西，咱说陈桂林都记在脑子里，他是个很聪明的人。
最后的剧情其实也喜闻乐见嘛，因为杀人偿命，周楚必定要去伏法嘛。这个也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特别多的去表达，但是这样一部电影就是相对我们的贺岁档，贺岁档之后的一个电影内容的输出来说，这个电影还是有冲击力的，至少是内容意义上。
这周第一吧，记得好像刚才哎，今天看好像是这周是第一，我不知道沃德怎么想。现在有种说法说咱这边观众不太能看得到这种尺度的对岸电影，港台那边人家看多了，可能就不是很卖座。但是咱这边现在来看，刚一周就一个多亿，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况？咱观众看这种大尺度对岸片看得少。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自己的观点可能就是因为它是续档贺岁档之后，相对贺岁档的影片的这个类型是相对比较冲击力大的，就是那么有剧情，那么有我们说犯罪类型电影嘛，就是相对之前几个类型是明显有很大的差异性的。但是同这个类型的电影有嘛？就是中国国内就是近十年这个类型的电影就相对少，但是战争类型的这种动作啊，或者是血脉奔张的电影还是有。
对对，战争片还是有，对这种类型的多。因为他的档期内没有他同类型的这个竞争。
对，
因为之前的几部，大家伙在这个春节档该看都看过了，他这一上，等于是正好说弥补了大家的这个。等于怎么说，比如大家这个没看的这个类型啊，春节都是一些传统类型的那个电影，
存在一些就是类型片的这个优势。但是我说周楚除三害这个类型的电影，你说70年代也好，80年代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这个类型的片子有吧？
有有有。
但是就是又带着我们所谓的佛家思想也好，基督耶稣的观念也好，就是融合中国思想的这个类型的转化的电影有吧？应该说是比较少的。但是周楚除三害就是这样一个内容的表达，还是相对于适合去观看这样一部电影。
因为欧美的这种类型，它比较偏向于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本人。本人比较有觉悟，就是我这个人，就比如说他这，比如说欧美这个电影，不是说对岸片，就比如说警察什么的，我本人，我这个警察，我嫉恶如仇，他偏向于这种，欧美的愿意拍这种，就是他不是一种有他本人不太有这种转变，这种像陈桂林这样的这个拍法很少，他比较偏向于咱就是个人那种宣扬。
对，还有一种更多的欧美宣扬的一种性质，就是个人因为一些磨难或者家庭受到巨大打击，个人要通过一条怎样的道路去改变自己，或者去把自己曾经有的一些东西重新再去拿回来，或者以报之报的方式嘛，那么去
他有一些原因，或者是家人，或者是自己，或者因为什么事儿， 他有一个就是说必须要有复仇的一个场景，欧美愿意拍这种。对，这个我记得以前好像国内好像还比较愿意这个那个引进欧美的这种就是说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这种，现在好像国内引进的少，因为确实有点现在的观众不太愿意看那种。
八九十年代比较多的像虎胆龙威系列，包括我们七十年代末或者是八十年代初查尔斯布朗森的猛龙怪客，就这个类型的电影都是宣扬的这些元素嘛。阮经天也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把自己的演技重新展现给就是荧幕前的各位观众，让大家看到他也可以去演去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那么今天也很感谢侯哥来参加我们这样一期节目，给大家去分享《周楚除三害》这样一部电影，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无论是看网盘的资源也好，去院线也好，都希望有一个不错的观影感受。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当中虽然会有一些剧透的内容，希望我们这些内容会给你带来一个不错的观影体验。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